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鹰眼看盘。开始本次节目之前，首先要提示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节目中提到的案例和标的均是历史回顾，不构成投资建议。好，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今天市场。应该来说，今天市场呢是偏震荡的一天，也不能说偏多头，也不能说偏空头。为什么呢？我们看到下跌的个股呢是2700家，上涨的是2400家，个股的中位数呢大概是在负的 0.1 左右。应该整个市场呢半温不火的。我们看到今天的量能呢比昨天其实要来的更小了啊，这个量的话呢已经来到了2万亿总的成交金额。那么我们说离说我们最终的目标还有多少呢？还有啊，这个点还没有说缩量到极限呢，要再到缩量的极限大概要到大概 1.8 万亿左右，我认为基本上差不多了啊。所以说现在呢只要是这个量再往下面缩，那么它的一个市场的赚钱效应其实就不会太好，因为这边已经过了1、2、3、4、5天了，对吧？个股法的话已经过了，过了以后呢，今天你就发现就下跌的个股就会偏多一点点。那当然了，整个市场的情绪各方面倒还算是比较稳定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看到这里跌停的股票啊，大跌的啊，或者说中大阴线的，其实并不是很多。涨幅大于期的个股呢，还有100个啊，说明说整个市场当中虽然量小了啊，很多人已经不交易了，但是呢，这个有一批活跃的资金呢，还是喜欢去买这个买那个。当然，我们按照我们的规矩来说，超短线。短线如果说量在人在，量不在人不在，最好说超短线短线最好不在，这样比较好啊。我们不要尽量不要去冒险，因为一般来说在这个量能死叉的一个阶段，比如说我们去看这个阶段量能死叉以后一步一步往下回落，不是说里面没有机会，有里面也有机会，但是呢坑往往比机会来的多啊，所以说尽量不要在这个里面去做。而且整个市场的一个热点的一个持续性啊也会比较差，有的时候呢也就一天，有的时候呢比如说像我们看到像今天市场当中，比如说像固态啊，早上电池因为宁德时代扩产的关系啊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回调，那但是呢回调以后呢，其中又有一部分比如说像恩捷啊什么之类的也有拉板，下午拉板拉涨停的，那说它的隔膜涨价了啊，也有，就是它这个里面的一个互相之间的一个复苏啊，或者说一个回流啊，又不是特别的就是一起大家一起回流的，就是有只有一部分去回流，所以这个也是让操作难度呢看上去也就比较大。今天像电气设备跌的就比较多，有249个在跌，只有81个在涨。然后今天通信设备是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回暖，那回暖的原因呢也特别简单啊，主要是因为这个甲骨文那边那它的一个业绩也比较好，另外一个呢对未来的一个指引也非常好，说未来我还有5000亿的订单呢，还没搞定的，那这个也就代表说未来这个 AI 这方面的一个需求非常的高，那么我们映射到我们这边呢，我们这边也一起嗨起来了啊。到底说这个生意会不会落在我们这边呢？不知道，但是先嗨起来再说，是这样的。那么另外呢跟大家讲过的像旅游，我讲基本上从8月底开始然后一直到9月15号左右呢，旅游都是每年的一个相对来说的一个强势周，就我们也可以看到刚好从8月18号开始这里就开始一路是强势的。像这一轮里面其实旅游板块还算是比较强的，因为大部分的一些板块啊都在这个进入9月份以后都出现了非常明显的一个回调，但是旅游板块呢基本上没有受影响，整体就一路是向上的，目前为止呢还可以，还没有出现这种集体涨停的一个情况。如果说出现大范围的集体涨停然后并且去带动其他像酒店餐饮现在其实还可以啊，也没有说出现很大的一个问题，因为这波他们也没跌。然后我们可以去看像君天酒店，对吧，今天表现还是比较不错的，前期已经跟大家讲过了，其实也是还是可以的。这种等到他们出现这种集体的这种大涨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要去做它了，好吧，因为它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季节性的，除非说之后在政策上面出现一些，比如说支持这个服务性的消费啊，或者怎么样子啊，或者直接给你发消费券了，或者有这方面的一个补贴，那他们会有更好的一个表现，不然的话呢也就是这样子，也只是如此。过一会儿呢会跟大家分析这个 PPI 和 CPI 啊，然后从中我们可以找到一些另外一些新的一些细节，所以大家一定要听完。好，其他的一些板块呢这个波动也不大，陆陆续续然后零零碎碎的，今天的 TMT 是回暖，然后其他的呢就又这个反内卷的一块又有点回落啊，就每天涨的东西呢都不大一样，这个前面也调过一段了也挺正常的，今天有一个小幅的一个上涨也还不错。那么到这里的话呢，我们还是去关注看好这个我们的防守点呢还是这一个20日线啊，这个20日线如果说不跌破 在没有跌破之前，我们暂时的话呢，还是以一个包括甚至偏这种中期都是偏一个就是多头的一个思维，就除非他把这个点给直接给击穿，就这种点最最不能出现的事情是什么呢？跳空，先给一个跳空低开，然后在一个早上的第一个分钟或第一个五分钟出现一个这种大阴，第一个五分钟啊，仅仅只是五分钟，就是什么呢？就这边这种第一个五分钟就不能出现这种跳空的一个大的阴线。如果说出现这种带跳空的大的阴线呢，就比较容易出现这个比较大幅度的一个回调，因为它往往是一个突破点。因为这里如果说大家仔细去看，你可以知道，那你看它其实是一个小的三角形，对吧？它夹在这个里面，在前昨天跟大家讲的，它上呢上不去，碰到十日线它会回来，下呢也下不去，碰到二十日线呢它又会反弹，变成这种。那么到夹到最后，它一定会选择方向的，选择方向向上还是向下？如果向下呢，不能有大的跳空，有大的跳空呢，它会去寻找像这种就是更低级别的这种支撑线，那么它的回调幅度啊，各方面啊就会比较大一点。就是你有可能看到3700多点去了，那这个就相对来说会比较难受一点。其他的话呢，中证1000呢也是类似的一个状况，因为量比较小，所以说它碰到像这个十日线，或者碰到甚至碰到二十日线，这甚至是走平的一个二十日线啊，对它的压力都是比较大的。所以说我们只要往后推两天，我们就能知道十日线它会往下逼的，逼过来，然后像五日线也会往下逼，因为这个量啊，它连五日均量线都填满不了，所以理论上五日线是站不住的，它人就要往下走的。所以要去注意，就是在这两天暂时不要去掉以轻心，等到如果说他把这里的1、2、3、4、5五浪，把这边下跌五浪走完啊，这里你去做一个这个你继续拉到满仓也还可以。然后因为后面会有个 ABC 的反弹，因为一次性的这个是不会，就是这样走是不会的啊，直接这么走是不可能的，嗯，也不用担心，它需要一个过程，需要一个过程，慢慢的把整个均线底下的均线给盘上来，在上面呢要慢慢的把一个筹码从底下的筹码慢慢转移到上面的筹码，才能够继续向上或者继续向下啊。一般来说是继续向上的，所以说我们这里自己震荡盘里面自己当心，就是低位的不用管啊，没问题，它轮动的时候今天涨这个明天涨那个，有的时候就会轮动到高位的，自己去注意一下子，有的时候不要看着哎，你看又回来了，又什么东西就是好或者什么的，有的时候一不小心到后面A 股里面股市啊，如果论长线的话，其实真的是不大容易亏钱的，亏钱的概率是非常低的。但是如果说论短线呢，其实亏钱的概率是非常高的。这边呢跟大家聊聊一个心法，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因为我们经常听到有一些人会去说，就是说投资呢是一门科学，然后呢也有人说投资呢是艺术，又是说就投资呢就是游戏，还有人都说就投资是一场修行，对吧？各种各样的你听到的都很多啊。其实在这个里面呢，我要跟大家讲，就是剖析一下为什么说做股票和做其他的东西都不大一样。因为为什么呢？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投资是为了什么，就我们做股票为了什么，很多人回答基本上 99% 的人问为了赚钱，对吧？这个是几乎大家都会去回答的一个问题，对不对？这个也是肯定是对的。但是呢它和其他的一些赚钱的方式又有很大的不同。比如说如果说其他的，比如说我们去搬砖啊，搬个砖，比如说那我就是花多少的努力，就是我去搬多少砖大概就能拿到多少工资啊，如果包工头不欠我工资的话啊，正常发我工资，那我就做多少，或者日结，就是我过去做了一天然后结了我150块钱，大概是这样子。这个是死的，也就是说你可以能预期的，就是我花多少力量它就会有多少东西出来。但是股市就不大一样，股市的话你即便是努力，它依旧是给你一个是概率性的东西，就你只能看到，比如说或者说我说你的胜率是 60% 吧，这个胜率已经不低了，这样子你依旧是有六次赢四次会输。那这个四次输的里面，我们经常可能看到的就是说六次赢四次输，那应该是什么呢？应该可能输赢输赢输赢，是这样子，这是我们心理的概率学。其实真正的概率学概率是不是这样子呢？不是的，它只有大数定理的时候他们是符合六四，但其实呢真实情况下的话它会怎么样，它呈现出来的可能会是连输，可能会连输五把都有可能啊。这个时候呢你就和普通的我们搬砖就不大一样，因为搬砖你就搬砖它一定会给你回报，你说我努力了给我回报，我研究了对了那应该给我回报。但是股市不是这样子，并非完全这样子，有的时候你努力了 比如说这个市场不济的时候也会亏钱，一样的啊，就是有的时候甚至是运气不好落在了这个叉叉的这一块，那怎么办呢？你也会亏钱。所以说这一点一定要把这个股票和其他东西呢一定要把它分开。第二个东西的话呢，我们要考虑的是什么？很多人去操作，就是做股票的时候和其他的投资之间还是有差别的，就是和干活工作不一样，和投资也有差别。为什么？比如说我们说举个例子是买房子吧，比如说我们去买套房子，那买套房子首先我们要去实地去看这个房子怎么样，对吧？销售带着我们去兜一圈，要买房嘛看一看，看完以后的话呢，然后帮你算一算到底多少钱，大概月供了多少，对吧？然后你要仔仔细细比一比这个楼盘那个楼盘，好几个楼盘全部跑下来，然后比比它的地段啊、学区啊，然后旁边是不是有配套的医院啊，还是说有地铁口，各种各样的东西全部看一遍，看看哪个方便哪个不方便，你仔仔细细的对比了很多，然后最后啊，可能说去选择了其中的一个要去买。所以这种因为房子其实大家不能把它单纯的去看作为是一个消费频道，就因为现在在跌，大家觉得哦，这就是个消费品，不，其实在全球范围内房子还是属于带着投资属性的，这是肯定的啊。就是像其实过去20年是都是这样子，那现在不是说现在未来不是了，它就是个消费品，也并不是这样子，它就一个周期一个周期的。那么如果说你有没有想过一个东西，如果说啊，我就是说我们去买卖股票的时候也要让你去来走，咱们到上市公司那边，你要买必须要到上市公司门口，然后去看，然后有上市公司的人带你去看一遍这个公司是怎么样子，先叫经过这个一个过程，然后呢你在这个里面签个字说你看好了，然后再去说去比较这个上市公司，然后到那个上市公司，又在不同的城市各个地方过去，然后你才能在上市公司的当下去买他的股票。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想想整个股市会变成什么样子，那就完全不一样了，对吧？所以说如果说你买房子，很多人买房子是深思熟虑的，所以说其实一般来说在过去很长的时间，我们不说房地产泡沫或者什么，就长期来说或者在其他海外的一些国家把泡沫去掉的时候，大部分时候呢就是你不乱买的话，其实房子是不大容易亏钱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对一个东西是深思熟虑的，而且并且不是你刚刚买入以后然后有个价格一直在那边波动，哎呦涨了一块了，涨了两块了，哎呦涨了一万，没有这个价格波动，你仅仅只是说你买完以后要可能等很长时间，然后并且卖出还有各种各样的限制，2年5年，对吧？有两个限制，那当有这种限制以后，哎，对，其实国家是挑你发财的。为什么呢？因为你买了以后没那么容易卖，既然没那么容易卖啊，就挑你发财了。我们把泡沫这一块去掉啊，就是说其实投资的话往往很多时候偏长期的投资反而是比较容易赚钱的，但是特别短期的呢，它会把就是我们自己心理上啊，就是我们人类啊，我们说我们人类其实它大脑当中一共有两个系统，也就一个系统呢就是属于是这个感性系统，这是也是最最古老的系统，就是跟着我们的直觉去走。那第二个系统的话呢是理性系统，那么就是我们人类和动物之间的一个差别，就是这个，因为我们会更多的会去思考，会去想我们应该怎么去做。那你想想买房子和买股票之间分别调用的是我们大脑当中的哪套系统，你仔细想一想哪套系统，那你一看就知道了，就是大脑去买房子你不可能走过去来就这个房子就买了，又不是买菜，不一样的，买菜你还要挑一挑呢，对不对？所以说往往你是经过深思熟虑过后，甚至掏空了家里面六个钱包的这种事情，这可是个大事情，没那么简单的啊。所以说往往是理性的一个决策，虽然说你买不到你最满意的，但是基本上你可以选到你现在最符合你的这个要求，最接近你要求的这个房子，对不对？然后第二点，如果说买房子买股票就完全不一样。为什么？因为它只要简单的点买入或者点卖出啊，只有这两个选项，对吧？你只要点进去就直接买了，那这样子的话它会更加契合于什么呢？就契合于我们大脑当中的感性，它更加像是一个什么呢？它更加像是一个拳击比赛，它和其他不一样，拳击比赛的时候你还要思考它先是什么直拳，然后一个左勾拳，对吧？一个右直拳，对吧？然后我全部防出去了，那是不是这样子呢？不会的，那大部分时候你就看着就完全跟着自己的反应去走。那做短线和超短线也是这样子的，特别做股票很多人喜欢快速的去进出，也是一样，就全部是跟着自己感觉走。有的时候感觉好的时候，做的零的时候，会感觉自己特别的无敌，你怎么样做都行。然后做的不好的时候呢，就感觉自己像个白痴一样，老是被挨拳。所以说它本身啊，你理解到这一点以后，你就知道了，这个就是说为什么说 我们平时比如说持有股票的时候，看到有一些亏损的股票，或者有一些公司明明很烂的，还是会去买。但是平时的话呢，如果说要我们去投资一个亏损的一个面店或者一个饭店，你是不愿意去投的，一看生意都没有的，让我去投钱，像笨蛋一样，我怎么可能去干这种事情，对不对？这个是因为你经过了一个理性的思考，而股市呢只是一个感性的，你点进去就行了，理解吧？这个一样的啊，就是说同样的大笔投资，你们买卖股票就两秒钟，买房子就没那么简单，是一样的。所以而且股票的一个波动啊，它马上的快速的可以告诉你说你赢了亏了，这样子会更加驱动你去快速的去交易。所以说建议大家在后面一段时间内，特别是这个牛市里面的话，就没有特殊的这种需求，当你看中这个股票了，那你就拿一段时间，你不要急，然后不要急于的去每天去交易，每天去交易，每天去交易，因为一天不交易大家心里就难受，其实完全没必要。耐心的拿一段时间，你会发现其实最终走下来的一个收益不会比说单纯的超短线差到哪里去，除非你超短线你特别有天赋，当然有这样子的人的，特别有天赋，但这种人少见的，还是这么说，少见的。我们先认定自己，你是不是这样子的人，你说我极有天赋，我是樱木花道，那是不一样的，对吧？那你说但是呢，大部分人是不是呢？大部分人可能都不是啊，可能是类似像这个《灌篮高手》里面湘北里面像角田悟这样子的，其实已经不错了，可能连这个都不是啊，就是路人甲而已。所以说认清自己以后，更多的选择好公司，选择低的价格，好的公司，好的价格买进去，等等，贵了卖出去一点就行了，其实不难的，就这么简单。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次的一个 PPI 和 CPI 的数据。其实在今天早上公布的这个通胀数据的话，其实还是比较不错的，只是说没有完全达成我们的预期。就我们的预期的话，就是 PPI 的一个环比它要回正，它如果说能够有正的 0.1， 那就代表说我们的一个盈利底其实已经非常确定的出现了，但现在呢它没有，它给了个零啊，就比较尴尬一点。我们先去看这个 CPI 的话呢，同比的话是负的 4.3， 大家可能觉得这数据呢很烂啊，其实告诉你不烂，你要去看就是什么呢， CPI 的一个食品的一个环比，或者说整体 CPI 的一个环比，环比和7月份变化呢是不大，没有任何的变化。那为什么这里掉的比较多呢？因为之前的基数比较高，因为在去年8月份的时候天气比较诡异啊，比较恶劣，然后各种台风啊高温啊，使得鲜菜价格呢比较高，另外一个去年这个点的这个猪价也比较高，所以说这个因为这个有一部分的这个翘尾因素啊，使得说这一块的一个 CPI 你看上去好像很烂的样子，实际呢还可以。你就知道就 CPI 的一个回暖，从这个2025年的7月份也是通过这个反内卷起来的，就是这边开始有 0.4 到这里0、就和8月和7月是持平的，其实还可以。然后食品的环比呢是有增长的，细项我们就不去看它了，就意义也不是特别的大。但其中有一个东西是有点意义的，比如居住，这个是略微的不及预期的，虽然是零，和7月份是一样，但为什么呢？因为其实理论上7月份到8月份，因为很多像学生啊什么有很多都毕业了，毕业以后呢一般来说会去找工作，找了工作呢会去先租个房子或者什么，其实居住这一块理论上按照季节性来说应该是在7月份8月份都应该是连续上行的，但是8月份没有上行。通过这个小的细节你能发现就业可能不大好，就通过这个细节可以发现就业应该不大好。其他的话呢差距并不大，因为7月份的时候当时像夏季就是暑假的一个旅游啊各方面啊需求比较多，8月份呢稍微环比来说些许有所回落啊，但是其实回落也不是很多，稳定度还可以。然后另外呢这个其他用品及服务这个里面有黄金啊，黄金涨得比较多，7月份。那么8月份的黄金其实没有怎么涨，其实还算是偏震荡的。然后到9月份的估计的数据又要上去了，所以说整体核心 CPI 呢可能还是会继续在往上走的。核心 CPI 已经连续这么就近期的四个月时间一直在往上走，那估计9月份还是在往上走的，因为黄金又上去了，所以还会再继续在往上跑。所以现在看这一份 CPI 呢其实还好。那很多人呢可能就有一个想法说，哎，这个但是呢看上去也不是特别给力，对吧？那很多人说股市都已经涨了这么多了，对吧，已经8月份都已经跑到将近3900点了，那到这个程度为什么说大家看上去整体的消费好像还是这么躺在地上的感觉。那其实这里的话呢大家要注意，就是说股市啊它我还是说跟房子其实是很不一样的。其实一般来说呢楼市对于这一点我们之前有表格的给大家 都全部测算过的，就是其实楼市对于消费的拉动性要比股市的话大概要高5到6倍左右，也就是说楼市如果说能涨，那消费的促进作用是非常高的，但是股市的话呢却不是这样子。那这里面是什么呢？因为楼市其实人人都有房子，我们再说简单一点，人人都有房子，如果房子涨了，大家对于比如说可以通过房子去贷款啊，对吧，或者说因为房子涨了造成的一个财富效应啊，其实是属于普惠值的，就是大家所有的人大家都会有感受到这一点。但是股市却不一样，因为炒股的人本来就很少，炒股的人在全国大概也就 5%， 当然我们就股民啊，就基民我们不算，可能基民还有一部分是间接入市的也有，炒股的人并不是很多，存款的人很多，然后买普通理财的债的债基的很多，这种也很多，但是炒股票的人其实非常少。而炒股票的人在一轮这个比如说我们涨到3900这种时候，其实赚钱最多的是什么呢？赚钱最多的是有钱人，就如果说他钱比较多，比如说有1亿，我们举个例子啊，1亿或者几千万，像这样子，那么这一轮下来啊，你看比如说我赚了2000万了，好，这个钱也不少了，那你说这个钱和其他的比起来，其他人比起来，你说我消费提高了吗？好像没有，对不对？没有提高多少，要最多再买个什么东西，再买台车啊，放不了了，家里已经，这怎么办呢？没有什么东西好买了，往往这个里面就是一些数字游戏，就是钱多一点，钱少一点，数字多一点，数字少一点，仅仅只是如此。但作为普通人的话呢，炒股票可能是5万、10万在做，那么这一轮里面也赚钱了，可能赚了10来个点、20个点、30个点，这里面，那么有多少呢？大概也就不多的，就如果5万块钱赚了20个点，也就1万块，能改善多少呢？改善的不多。还是说改善的并不是很多，所以说这一点的话，也就使得说什么呢？大部分的这个，因为股市里面它肯定会，就是财富会转移的，所以最终的话，财富就又转移到了有钱人口袋里，有钱人会变得更有钱，但是普通人呢，他因为增幅基数太小了，所以增幅也是有限，你要对这个财富的拉动效应呢，也是有限的，就不要说是涨到3900，我就告诉你，就算涨到4200、4500，它对这个消费的拉动性啊，也是有限的。因为这一点大家要去注意，因为还有很多人是做短线的，一会儿赢钱一会儿亏钱，就是可能赢钱的时候消费了，一亏钱马上消费就变得就是捉襟见肘了，然后就觉得我就不花钱了，也不一定捉襟见肘，但是就觉得财富效应，我就甚至还有一些是苦瓜类型的，就是明明是自己赚钱的，就一直在网上说100万赚到200万，200万赚到500万，500万赚到800万，但是800万掉到780万了，不行了，我亏了20万，天哪，太惨了，这下子这个又不能出去消费了，为什么呢？我这次亏太多了，亏了20万。那还有类似这种苦瓜类型的也挺多啊，所以说这个对于消费的一个拉动性啊，其实是有限的。所以这里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还有一个呢，是我们去看这次的一个偏是重头戏。重头戏的话呢，就是这个 PPI。PPI 的话呢，我们在之前这个盘中写给大家的啊，就是说 PPI 的话，我们要去看这次 PPI 环比会不会回正。如果回正的话呢，整体的逻辑会往这个顺周期的方向去，但很可惜它又不是，我说如果说往负数走，那么它会往哪里去呢？会去往做梦的方向去，就是既然是负数，也就代表说它整体这个市场还没有看到一个盈利体，还没有任何希望看到盈利，它还是在往下面继续在滑落的，所以你会往炒梦想，就是你只要有什么东西是未来的东西，我就去炒梦想，会变成这种模式。但这次呢，哎，很巧，好巧不巧，这次是零，它又不是正数又不是负数，所以说像今天的话呢，你就看到有部分的一些就是带着业绩的一些景气的一些科技，然后就做了一些反弹，整个市场呢又偏混沌，因为它没有太多的方向。这里呢你也不能直接去下定义说这 PPI 一定是在这个点见底了，因为它是属于比如说滑落了一段以后，然后在这里走平了，那走平了以后是不是一定涨的？不一定，它可能又掉下去了，也有可能性，也有可能性会往上拐。所以说我们变成这个盈利底啊，就必须要再多看一个月，就要看到9月份。但我个人认为盈利底在，因为我们在之前好早之前就讲了，就是在25年的三季度你就可以看到这个盈利底了。盈利底一般我们就按照 PPI 直接可以去看， PPI 只要拐头向上，只要拐头向上，那就我们就盈利底就已经看到了。就但是这个点就是你不能去看它的，你说那三季报它还没有这个企业还没有这个盈利增速还没有转正或者什么，不能这么去看的，就我们一般就直接去看这个前瞻性的一个指标，你就能知道了。那么这里面呢也代表了一个点，就是反内卷在这个从七月份开始啊，整体的一个反内卷是效果是非常好的，也就是说至少说 PPI 是止跌了，它是不跌了。那在这里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对 PPI 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贡献啊， 是在哪里，就是它的一个主要的贡献呢，是在叫红色的是这个八月份，主要贡献是在一些黑色金属，比如说像那个煤炭啊、爆黑金啊、有色啊，都要往这个一块，它们呢一般是偏上游的 PPI 的环比呢是增速是比较快的。那么往这个中游的，比如说一些金属制品啊、汽车制造啊、造纸啊、食品啊，然后包括医药制造啊，他们还是一个负数啊，也就代表中游其实它还没有走出来，现在它能够去调控的就是上游，这一点也是印证了我原来的说法，就是说你要去把这个 PPI 啊去把它拉上去啊，其实啊最最好的一个他们能做的一个事情就是什么呢，上游去控这个产能，这是最容易做的，然后另外一个呢期货拉点起来，然后大家一看见底了差不多了啊，这个时候它会有牛鞭效应会往后面去传导，就牛鞭效应现在还没有看到，因为如果现在如果看到的话呢，应该可以看到一部分像这个中游的至少他们可以持平，就它不会继续再滑落，如果牛鞭效应现在仅仅是牛鞭的甩的第一下，就如果说后面我们看到9月份或者到10月份的一个 PPI 这里有东西在回正的话呢，那你就不用怀疑了，就整个市场的话呢它就进入到一个就是盈利底就已经出来了，盈利底出来以后它后面任何的一次的回调它都是买点，因为现在只是一个上升的中继，就是上升我还说啊，这个干货啊，第一之前也讲过的，一般来说第一波就这个是政策底，就出现政策底以后起来，这边是没有任何业绩什么东西支撑的，然后这个时候就会进入怀疑阶段，对吧，然后第二波再起来，然后这个时候呢就市场底就见底了，就是之前政策就很多最后大家都认了，认为说很多慢慢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说啊，这里是牛市了，然后后面降息周期各方宏观方面各方面应该是要出牛市了，那这个时候呢会有一个这个市场底会出来，这个是政策底市场底，然后上去再到上去一波呢，它会又会进入到一个怀疑阶段，怀疑阶段是什么呢，怀疑你到底经济能不能起来，是不是能够真的见底，如果真的见底呢还能起一波，到这个点呢就会出现一个盈利底，盈利底一旦出来也就在这两个月了，就我们等 PPI 拐回正的那一瞬间，只要 PPI 只要回正，那么代表盈利底就出现，盈利底出现以后后面就再来一波，理解吧，这个时候呢整个也就代表说经济向上往复苏方向转，它是有确定性的东西，那会继续再往上走，往上走以后呢如果它回调以后还有个过热啊，那其实这个到后面再说吧，这样子大家就应该能够明白的比较清楚了。好，那其他东西我们今天讲了个心法，讲了个这个 PPI 和 CPI, 其他东西呢我们就不跟大家多讲，然后明天呢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观察窗口，就看它这个二十线能不能守住，当然守不住你说有没有什么大问题，它只要不是什么大的跳空带大阴线的第一个五分钟大阴线都没有问题，就普通的跌下来它就跌下来跌的多了它又会有反弹的，因为很多的一些个股因为这一轮里面上来个股其实涨的并不是特别的多，有很多的个股现在还躺着涨的不是很多，大部分还是集中在某些就是抱团的一些板块啊或者个股当中啊，所以说之后如果说它有回调或者什么这里反而是机会啊，就是说好了，那差不多了，我们今天晚间视频也就说到这边，祝大家投资愉快，拜拜。